1月30号，中国国门户网站刊登了新京报报道的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在美国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学术报告。报告称，早在去年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在密切接触之间传播，亦都就是所谓的人传人，而且在1月1号到11号期间已经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报告还指出，到1月22号前，武汉已经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远超武汉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病例数。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1月1号前 55% 的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在那个之后只有 8.6% 的病例与海鲜市场有关。这个意味着，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来自这个海鲜市场的话，那1月1号以后绝大多数病例都是二代甚至三代传染。这个披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署名黄黄黄立明的浙江大学教授黄立明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他已经出来愤怒，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是他第一次垂垂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隐瞒。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讲法，即最初发现病毒和疫情的武汉控制中心人员和病毒研究人员曾经向北京汇报，但处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重视，于是只能够向国际期刊发文章，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美国之音没办法独立核实这种讲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31号发表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那一篇文章不单止详细列举了数据，亦排列出了反映疫情发展事件的先后顺序。由此推断，最晚在1月3号前后，至少内部专家已经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但中国官方真正对外披露是1月20号，习近平在云南发表了强调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和社会稳定与舆论导向的讲话后，当晚中国知名呼吸道疾病专家、2003年抗击非典领军人物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后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并披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个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种刚性和脆弱性。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美国之音说，所有事情都要由各个领导小组来决定，基层完全没有应变能力，或者说有应变能力亦都不敢应变。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至少将未能及时公布疫情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北京。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这里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不单止没有及时披露疫情的信息，当局反而惩戒了8个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的人。事后证实，这8名散播谣言的人刚刚都是一线医务人员。所谓不实言论，只是将与 SARS 病毒高度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称为 SARS。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其中一名被训诫的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他本人和父母都先后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习近平发话后，中国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文，似乎有意给这8个散播谣言者平反。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使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世界卫生组织1月30号宣布，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疾病可跨境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呢一个决定意味着各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关闭边界、取消航班，以及对从中国入境嘅人员进行排查，甚至拒绝入境。呢个标志住局势嘅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随后将前往中国嘅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嘅四级，建议美国公民唔好前往中国。日本亦效仿，建议本国公民唔好前往中国。新加坡则完全禁止任何从中国前往该国嘅人员，包括外国人。连俄罗斯亦关闭咗4000多公里中俄边境上25个通关口岸中嘅16个。同时，北京派出嘅督察组开始到各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喺湖北省仅次于武汉嘅第二疫情高发区黄冈，该市卫健委主任唐志雄成为替罪羊，被批一问三不知，随即遭到免职。对于被免职，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雄话：服从组织安排，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战略分析嘅李伟东话：造成呢一种局面嘅源头，啱啱系习近平本人。由于佢将所有权力都控制啦，所以下面根本冇办法喐。佢话：你唔能够讲下面嘅官员唔着急呢件事情，或者视而不见，恐怕冇呢一个问题。佢亦都睇到咗呢个嘅危险，连专家医疗系统嘅人亦都睇到咗呢个嘅危险。但系最高领导人冇点头，佢就冇办法行动。黄冈日报曾经报道过，唐志雄1月25号凌晨仲喺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对媒体话：虽然熬咗好多嘅夜，做咗好多嘅事，但系效果仲未有达到百姓嘅期望。我哋必须咬牙再咬牙，捉入人员流动量减少嘅窗口期，将病例尽快筛查出嚟，收治进嚟，艰巨压制疫情蔓延嘅势头。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格雷格格雷医生对美国之音话：冇办法判断疫情公布嘅过程之中是否存在人为故意掩盖或者延迟信息嘅情况，但发现并确定一种新型病毒及其导致嘅疫情，确实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佢话与当年处理沙士疫情时相比，佢哋呢一次喺疫情发布上的确更加透明啦。但格雷嘅话可能只讲啱咗一半。有批评者话，当局呢一次采取咗内紧外松嘅策略。纽约时报专家作家纪斯道1月30号发表嘅专栏文章话，中国政府12月31号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却将本国公民蒙在鼓里。文章话，就喺其他国家报告出现感染病例时，中国却假装已经将疫情控制喺武汉。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负责健康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副主任威廉卡莱什说，封城之举展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动能力，但却为时已晚。他说，太迟了，病毒已经散播到世界各地，虽然中国能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去控制传播，但病毒已经传到了中国国境之外。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号在央视新闻一加一专访中承认，如果能够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效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的影响要少。武汉市长周先旺说，封城之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院为能够及时储备防护服装、医用口罩、护目镜等物品。武汉协和医院1月30号发布公布，向社会征集护目镜、防护服、医用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口罩、医用帽、手术服、防冲击眼罩等医用防护物资。医院表示，前线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快没了。防护物资的紧缺，病人得不到救治，空荡的街道加剧了大众的紧张和沮丧情绪。1月29号晚，武汉第四人民医院古田院区的隔离区内，一名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去世的患者家属殴打了医护人员，还撕烂了他们的防护服，导致他们严重职业暴露。在武汉效仿北京2003年非典期间修建小汤山医院模式而赶工建设火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两个建筑公司的工人1月30号晚因铺设排水管线发生纠纷，而在央视的直播镜头前发生集体群殴。 目前被习近平称为魔鬼的疫情依然汹涌，截至北京时间2月1号零时，中国内地确诊病例已逼近10000例，死亡病例突破200，疑似病例15000多宗。纪思道话，独裁者时时做出坏的决定，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你只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奉承和好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